书接前文，房叔安真有两下子，旁敲侧击在这诱供。郭昌达呀，也可能是上年纪了，也可能是高兴贪杯贪多了，话匣子打开了，一点拘束都没有。房叔安想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。八王爷的事闹清楚了，就在莲花观压着。第二件事，谁陷害的白云瑞？闹了半天是并太岁张华的儿子张小西干的。张小西还有个同谋犯，就是柳叶猫，名叫阿四。张小西把这阿四也叫过来了。房叔安一看，小个不大，长得鬼头蛤蟆眼的，俩小黑眼珠止不住的转动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，同时也能看出是个足智多谋的家伙。彼此见过礼之后，这阿四还不想说，吞吞吐吐。郭昌达一看，老四啊，说嘛，没事儿，都是自己人，让方爷和大伙心里头清楚清楚。是，郭昌达是一家之主，他发话了，敢不听吗？这阿四先咳嗽两声，是，那我就讲讲。他因为我表弟小西跟老白家结下血海深仇，方爷请想啊，我表弟的仇就是我的仇啊，是不是呢？但是我们哥俩绑在一块儿，也不是玉面小达摩白瑞的对手，怎么办呢？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，得动脑子，我们寻找这机会。前些时我们大营扎在莲花观，我们哥俩呀进了一趟城，就寻思找个机会弄死白云瑞。说来这事儿也巧，三国舅结婚，白云瑞和您前去祝贺，我们在后头跟踪。方爷您不知道吧？
不知道。
跟踪我们啊？你们一点觉察都没有。你们进了太师府之后，我跟我兄弟一想，机会来了，这点子都是我出的，我们想借刀杀人呐、啊。那么进太师府又难进又好进，说的难进盘查的非常仔细，那么怎么又好进呢？偏巧那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太师府的客人特别特别多，我们就找了个借口，说我们是永胜镖局的镖师，跟三国舅不错，今天知的是喜日子，特来祝贺，然后上了50两银子的礼钱。门上人这才把我们放进去，直接把我们让进小花厅，你们在前边坐着，我们在后边坐着，你们在明处，我们在暗处。后来我们哥俩商量好了，我用调虎离山计把白云瑞给调走了，说嘛，到四喜堂去，有家里人等他，有急事儿，我把白云瑞给引走的。那四喜堂那是我包的房子，那花钱就办事儿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我就把白云瑞蹲在那儿了。然后我离开四喜堂，躲个没人的地儿，暗中窥视。我表弟在太师府干活，闹了新房，扎死三国舅，掳走金银首饰，才发生了那样的事儿。可我呢，盯着白云瑞啊。白云瑞后来坐不住了，离开了四喜堂。我一推算这时间还不行，因此我就领着白云瑞兜了几个圈儿。我从城内跑到城外，白云瑞追到城外，我又进了树林，他追进树林。后来我一看天快亮了，也差不多了，我走了，白云瑞这才回城。他回城前脚走，我后脚又跟来了，我要看个究竟。后来在城内见着我表弟了， 我们哥俩一见面把情况一斗，我表弟把首饰交给我了，我说我还得给栽赃去，这官司得叫他做的结结实实的。实不相瞒，那赃是我栽的，白绸的手绢21件首饰是我给送到白云瑞的住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叫柳叶猫，也练过10几年功夫，还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哎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后来白云瑞这官司作死了，投入死牢，我们哥俩才放心，这才回到莲花观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方叔安一听，嘿，这俩王八蛋狼狈为奸，可惜我老叔堂堂的英雄好汉好学没掉了脑袋。他恨坏了，表面上不带出来。
高，真高啊，您呐干脆就叫小张良或者叫小韩信得了，气死诸葛亮不让徐茂公啊。这回我算长了见识了。
方爷您别太夸我，您夸的我找不着北了。大伙哄堂大笑，然后各归座位去吃酒。这顿酒吃到深夜方散，方叔安跟刘天林刘天亮回到屋里睡觉。就这天晚上，老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说现在是真相大白了，我清楚了，开封府的人还蒙在鼓里啊，我老叔白云瑞还在死牢里头压着，八王千岁赵德芳还困在九寿朝天庭，我怎么跟家里人联系上啊？把这些事告诉他们呢？哎呀，定苦肉计的时候，我跟四爷爷蒋平交代的清楚，我上这儿来卧底，他随时跟我联系，怎么个联系呀？什么时候能见着面呢？老方心里着急呀。这天晚上昏昏沉沉，几乎没睡呀。等到第二天了，刚睡着，来人找吃早饭。他跟刘氏弟兄梳洗一毕，来到老君堂，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，跟方叔安打过招呼之后，大伙共进早餐。吃完了饭了，在这提着牙休息，喝着茶水，方叔安又来了主意了。
哎，我说老剑客，您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
啊，好，我这人没别的，就是觉好。方爷，你没睡太好，你眼珠子通红。
我有病，经常眼睛带血丝儿。哎，我说老剑客，您说那八王压在哪儿？
九寿朝天庭。
昨天晚上我躺下睡不着，我就琢磨这个事儿。您把那个亭子说的神乎其神，他能赶上当初的冲霄楼吗？那冲霄楼那么厉害，都被破了，何况九寿朝天庭啊？我真有点担心呐。宁可把那亭子拔好了，别八王再叫人给救回去。
方爷，你放心，万无一失。你要真不放心，我陪你去看看。
哟，
方叔安一听，太好了，盼的就是这个事儿。没想到郭长达主动提出来了，我真想去开开眼。那好吧，各位啊，大家该休息休息啊，我陪着方爷到后边去看看。当然，他也带了几个人陪着方叔安穿宅过院，到了第6层院子。大白天的看得非常清楚，老方爷说：“哟，这院真宽敞，占地足有10几亩啊！在正中央有一座2层的亭子，8角形的，油漆彩画一新，是光彩夺目。周围是1丈多高的围墙。”这亭子 下边是地基，地基的上边还有三凳台阶，都是青条石铺的，亭子建在基石上头，玲珑剔透。你离远处看不大，到近了一瞅不小。迈步他们上了台阶，走的是东门东方甲乙墓。郭长达来到门前，用手抓住铜环子，往外头拧了三扣，嘎吱嘎吱嘎吱，然后一松手，这门自动开放，嘎嘎，往左右一分。方爷，请。郭长达陪着方叔安走进朝天厅，老方到里边一看，真宽敞啊，方砖铺的地，收拾的干干净净。不过这亭子里边挺暗，要没灯什么你也看不见。墙壁上有灯，都是那猪油灯，冒着黑烟。借灯光一看，亭子是空的，桌椅板凳一概没有。他们站到中央无极土，东瞅瞅西瞧瞧，那什么也没有啊。方若安就问：“哎，我老剑客，您不是说八王压在这儿了吗？这没人儿，什么都没有，在哪儿呢？”别着急呀、啊，你上眼看。就见郭长达来到旁边一棵明柱近前，这明柱啊，能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，刷着红油漆，锃明刷亮。看表面是柱子，里头有埋伏。就见郭长达把巴掌举起来，对着明柱连击了三掌，啪啪啪，头顶上三丈多高是天花板，就听见天花板一响，咔吧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，老方吓一缩脖，倒退了十几步，抬头一看，天花板一开，缓慢的下了一个笼子，这笼子就好像装野兽那笼子差不多，是铁的，咣当一声落到中央无极土。方川揉揉眼睛往笼子里一看，哟，八王千岁赵德芳在里边困着。笼子的下边是木板，上头放把椅子，赵德芳坐在椅子上，双臂倒剪，发髻蓬松，那还有个跑啊。铁笼子上有大锁，郭长达用手一指，方爷，你看看是赵德芳，
我看看啊，哎，你脸儿不错，就是他。
单说八王被困在莲花观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也不能，往笼子里这一搁，不成了烧了吗？就这几天的功夫，度日如年呐、啊。八王爷是昏昏沉沉，心塞油烹，想了许多许多呀。首先赵德芳想的是，我是个废物，我就能在安庆宫养尊处优，出来就得有人保护，离开人就玩不转，我挺大个人，叫人瞪眼把我骗到这儿来的，而且一点劲儿都没费。现在皇上知道我在这儿吗？大概不知道，知道早救我来了，包大人能知道吗？肯定也不知道。我什么时候能出得去啊？还能不能出去啊？够呛啊，大概我这条老命就这样交代了。可当时这笼子啪往下一落，八王爷睁眼一看，谁呀？哟，你不方叔安吗？顿时他来了精神了，心想舒安来了，开封府的办差官就来了，我有救了，我有希望了。八王爷扯嗓子就喊，舒安 快来救啊，我是赵德芳。
方叔安一看好像没哭了，
真想进去把八方爷的绳解开背起来就走啊，那得多高兴，但是不可能啊。老方的戏还得接插眼，一狠心，方叔安啐了一口啊，呸！
我赵德芳，你说什么？让我房叔安救你，你想什么来呢？白日做梦啊！实话跟你说了吧，现在姓房的已经改邪归正，重返绿林，开封府的饭碗我砸了，我不干了。
赵德芳，你听清楚没？拿你们的话说，我现在又当了贼了，我恨不能吃儿之肉，喝儿之血呀！你们皇家这些人整天是吃尽穿绝呀，那福都想的没边儿了。我们这些人是干嘛呢？给你们当狗使唤的，我们不是人呐！现在呀，该变一变了，我们要当主人，你们当当狗奴。赵德芳，这回你听清了吗？我房叔安现在是莲花观的人，我想起你们那些可气的事儿来，我恨不能当场要你的命。房叔安说到这儿回头就学问，郭昌达就问他，方爷你干什么？
给我把刀，我他妈扎他两刀，我出出气。
哎，别，有出气的时候，这老糟头的留他几天，慢说捆着，就把绳松开，他也跑不了，留着他有用，这是人质。您讲话了，如果朝廷知道派来人马怎么办？我们有人质就不在乎，你要把他杀了，就麻烦了。
说的也对。也对呀，
那就先叫他活两天吧。赵德芳，早晚你记住，我非得亲手砍你几刀，我出出这口气。法王爷不知道是演戏呀，认为房叔安说的都是实话，八王眼泪掉下来了，再也不说话了，心说人心难测，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。方叔安贼性难改，秉性难移呀、啊！才几天的功夫，他又当了贼了，我还有何说呀？八王爷不言语了，郭昌达也没说话，把那柱子又拍了三下，就见这笼子徐徐升起，这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郭大大大。笼子一直升进天花板，然后天花板自动合拢，从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。郭昌达陪着方叔安走出朝天庭，一边走一边问方爷，您看这儿保险吗？
保险，真保险。
哎，老剑客，不知这亭子什么人修建的？就是贫道。
哎呦，我道爷您还有这两下子，您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、啊！
太好了，方爷，何止这些？你看外表平静如水，谁要想进朝天庭，势比登天。你看着容易，你不知道这戏法就难变呐，是不是呢？我心里得有底。方爷你放心吧。
好，这回我就放心了，真好真好。冷个冷冷个冷
冷根什么呢？方叔安嘴上是这样，心里边恨透了郭昌达。吃完赏饭开始睡赏觉，方叔安回到屋里睡不着啊，老方就琢磨着现在事儿基本弄清了，怎么办？我得从速离开虎口，最好回到开封府。又一琢磨，我这时候走是不是合适？ 蒋平他们来找我，我走了，什么事也弄不清楚，先忍耐一时吧，先忍着点了。房叔安还真睡着了，睡得朦朦胧胧之际，他好像就听着墙外头有人喊卖炊饼了，有人买炊饼吗？小嗓贼尖，听出多远去。房叔安支棱耳朵一听，酷似蒋平的声音，呀，四爷爷来了，哦，卖炊饼，行了，这是联系的信号。房叔安先到了趟茅房，看看人们都在午睡，也没人注意他，他溜溜达达到角门，有两个小老道在角门这值班呢，一看房叔安站起来了，哟，方爷，方爷，你有事儿？哎呀，在院里闷的无鸡六兽，好难受啊！我想到外头买俩炊饼。你行啊，人家把角门开开了，房叔安迈步出来。老方一想，现在要跑正是好机会，但是又不能跑，恐怕出岔头。郭长达发现自己不在了，很可能把八王千岁转移，那不就坏了大事了。老方想到这儿，出门转来转去，发现对面一个人，小个不高，戴着大破草帽，衣服褴褛，手里提着个篮子。房叔安眼多好使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翻江出蒋平。他赶紧过来，哎哎，卖炊饼的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那个说是蒋平吗？一点都不假，他跟房叔安定的苦肉计啊，这是按计划行事，今儿个是接头的日子，蒋平才化的妆。到了近前，蒋平把小筐一放，您来买炊饼吗？新出炉的炊饼，哎呀，特好吃了。那我先挑挑，不能听你的。买十个吧，啊，挑那新鲜的，啊，都是新鲜的。蒋平一边包着炊饼，一边问他，怎么样，小子？我四爷爷一切顺利呀。我先告诉您，陷害我老叔白云瑞的凶手就是病太岁张华之子玉面小如来张小鸡，这小子在这儿，还有那个阿四叫柳叶猫，他们俩狼狈为奸害的白云瑞啊。另外再告诉你，八王千岁也在这儿呢，被困在九寿朝天庭，你是听说呀，是目睹，我刚见着。我四爷呀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赶紧下家伙。小子，你放心，今晚咱就动手。